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肋骨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第八章最后一部分的分享。
接下来我们也会看见嘛，果然鬼魔对主太认识了，所以他没有跟主讲什么，好像说那你就饶我们哈，或什么样。他接下来你看看啊，然后就是看到一大群那个猪有没有在吃东西，这绝对不会是一个犹太人的社区。也因着这个不是一个犹太人的社区哈，我们可以推测这个地区呢应该很少人认识独一真神。鬼就央求耶稣，其实原文讲的更直接，祈求起命那种感觉，就求饶一命。如果你真要把我们赶出去的话，就打发我们进到那群猪群里面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就忽然闯下山崖，投在海底就淹死了。那当然了，就是我也曾经听过有人就讲说，哇，那猪好可怜
啊。对，猪有什么错哈？
对啊，他挺无辜的。而且你知道，就说以当时来讲的话，这个猪其实是一个财产呢。我曾经听过有一个牧者讲到，讲到这里头，我觉得他那个形容比喻的很有意思。他说你知道这个猪对农家来讲哈，就好像是一张那个定期支票。你就是往里面存啊哈，就是给他一点什么馊水啊哈，番薯叶，你就看他像吹气球一样呜一下这样吹起来的时候，然后你就想到哇，有肉，有油，
对，
然后可能也象征一个丰富的过年。
是，
哇，那心里面其实坦白讲真的就好像在看着、这个、
喜洋洋的，
对，好像在看着这个定期存款这样子慢慢的哦，这样
银行账户就涨起来了。
对，而且它是可以很快兑现的。结果就这样，为着要救一个人，这一群猪就这么冲下山崖。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哈，就是为什么有一个放猪的，好像是负责替这个社区哈看管这个猪的。这里也讲到一下，就是当时就说这个养猪的这个习惯哈，家家户户都有养猪这个东西。但是如果养过猪你就晓得，猪如果是在你家自己搭一个猪圈，然后把这个猪养在里面的话，其实很臭的。而且呢你还每天要去什么，你要自己去负责给这些猪呢割那个叫做有一种喂猪草了哈，或者是你要去到处去搜集那些剩饭剩水了哈，这些东西。那有些这个农家呢，他们是想要养这个猪，可是又的确他没办法有这样的一个负担。特别如果你家里这个农家，你们还是比方说你们可能是聚成一个村落哈，真的辟出一块地来专门养猪的话也挺麻烦的。所以当时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养猪的方式，就是说家家户户在家里面呢是给猪搭一个就是可以让它睡觉的地方。
平时就散养。
对，他们散养是有一个集中的一块放猪的地区。就会雇佣一些没有什么其他的工作啊，或是比较农闲的人哈，
专门来放猪。就像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中那个浪子，
没错。所以你看这也是为什么说那个浪子他饿到极点的时候，没有，他说哎呀，就是那个猪吃的我都想吃一吃。可是就是那样也没有人给他，为什么？因为那就他职责所要给的东西，他不能去吃的。他是负责要把他这样就完全的给那些就是放养的那些猪。这就是为什么放猪的看到这情况就逃跑进城里，然后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和遭遇就告诉人。其中一个固然是因为这个神迹让他很震惊，
是
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什么，
他丢工作了。
猪不是我弄丢的，是那个叫耶稣的人带着一帮人从海那边过来，然后猪就跳海死掉了。
也有可能是他自己的财产，那他对面对这样如此大的损失，尤其是财务上的损失，所以他一定要去宣告。
有可能。不过呢大概他如果在这边有财产的话，他的占比应该不是很高。因为在马可福音里面就提到哈，死的猪不是一只两只，甚至不是一两百，
千，一上千。
对，主要是马可福音有记载，这也牵涉到那个附在那个人身上的鬼不是一只两只。那个鬼是一个群，
一个群。
耶稣有问过嘛，说你们叫什么，鬼就回答耶稣说我们叫群。那这个群呢在当时那个原文里面的话，它其实指的是罗马军队里面的一个单位
啊，一个军团。
对，附在一个人的身上，难怪那个人就是发作的这么厉害。
是，
然后像马可跟路加福音那边会有更详细的描写嘛，不光是极其凶恶而已，已经整个人都失控了，
一定是人格分裂的。
对，所以说那个当这个鬼就是附到这个猪里面的时候，他不是说只在一只两只身上发作，而是数千头，然后就这样子跑到那个山崖下这样跳海了。所以呢我相信这个放猪的肯定也许也有他的财产，搞不好也在这里面哈。 但是我不太相信就他真的是那么一个养猪大户啊，能够放那么数千头的猪。所以呢，这里面应该也有很多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城里面的人他们的产业，他们的猪，哎，也这样子，就这样。不过我在这里也是觉得，就是如果我是当时那个城里的人的话，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会是，哎，哇，那个人居然能够好起来呀！那个人我认识太久了，他已经被鬼附成那个样子，哪怕在我们这一群就是常常拜鬼神的民族当中，我们都觉得那个人是无药可救了，他居然能好起来，那我一定要去看一看。
嗯，
我是这样想呢，还是我会想说，什么？为了那么一个人，然后我的猪就死了？还是我会这样想呢？
嗯，
就说我会先想到的是，我会觉得哪一件事真正会让我心里面觉得被撼动？
哇，令人省思的提问啊！而且在34节，我也看到了一个对比，就是合成的人出来迎见耶稣，和前面的那个被鬼附的人也是迎着耶稣，但是这合成的人既见了，也央求，他们都央求耶稣。鬼呢是央求耶稣把他赶到猪群里，而这些人呢却央求耶稣要离开他们，
离开他们的境界。境界这个字哈，在希腊文的那个原文里面它讲了什么呢？就是你视为属你的地方，
地盘，我的地盘，
哎，地盘，我的地盘。这一段经文哈，如果你去看那个原文的那个希腊文，它的那个口吻哈，更好像有一种，我都在想马太是不是有点故意的哈，好像更带着一种轻微的有一点反讽。因为在那边他是这样讲的，如果按希腊原文哈，他的口吻应该是这样翻译，看啊，合成都出来为要迎见耶稣。如果这话就停在这里的话，觉得应该是个理所当然的场面吗？哇，你看来了一个救主，哎，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原来在他凡事都能哈。但你看一个我们见到这么久我们都觉得他绝望的一个人，因着这个人来到，他就突然之间就得救了。马可福音还有讲吗，他们来到的时候还看到那个人什么，就坐在那边穿着衣服意识清醒的跟耶稣对话。也就是这个被鬼附的人，从他原来那个真的是完全不人不鬼的这个生命里面，就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去接近，没有人去在乎，他就完全被翻转，
焕然一新。
对，所以马太福音他这样说，看啊，合成都出来为要迎见耶稣。如果停在这里，按我们的想法，那他们应该是很为这件事情惊喜惊讶。可是接下来呢，马太记载的语气是这样，既见了他，他们就央求，为要他离开他们的境界。
听上去还挺失望的啊，见到他心里就失了望，然后就央求他离开他们。
对，他们一再的央求，迫切的央求，就是因为他们希望耶稣必然答应会离开，他们的央求是为要他离开他们的境界。为要他离开他们就是所住的地盘，所认为是属自己的地方，或者我们用一种属灵的语词来讲，就是离开他们生命的范线，离开他们的人生，离开他们所见之处，
就是我不要跟你有任何的关系。
没错，所以呢，我想呢，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真的也是看见一件，有的时候也是蛮让我们就说可以自我一个省察的地方吧。我们常常说我们乐意迎见我们的神，对吧？
对，
我们也是看啊，若主在这里的话，我一定乐意迎见他。但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乐意迎见他，是不是也包含着我们愿意那就让主进到我的境界里来，留在这里，
改变，
让他做主，对，让他改变，让他来调整，甚至有时候让他来修剪，让他来洁净。还是说我们当我们说看啊，我去迎见他，可是很多时候我是央求他不要管我，我是央求他，神啊，你且允许我这样，神啊，你且放任我那样，神啊，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知道这件事你绝不喜悦，我知道这是犯罪，我知道这是沉溺在罪中之乐，但请你不要管我，请你任容我吧。其实这样的一种心态，会不会我们有时候也会有呢？
呀，
甚至我们明明知道我们做了一件得罪神的事情，我们做了错事，我们不管是贪婪沉溺于罪中之乐，然后甚至有时候我们还什么，神啊，求你在这件事情上帮助我，使我能顺利，使我能平安，使我能虽犯罪但不受责罚。那这是不是其实也跟这个很像呢？要来迎见耶稣，央求他，就是为了要他离开我的境界，让我继续保留在这里吧，让我继续保留原样吧，我鬼神就鬼神吧，我这个有人被鬼附就被鬼附吧，你不要来干涉我。所以我想这是今天在这个经文里面，我自己是觉得一个 就说马太的记载里面其实蛮让我自己在想我自己，就是说跟神之间关系
是
很多时候我们跟神祷告央求的时候，我的央求是什么？我的央求是离开我，我的央求是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不要这时候来责备我，不要叫我受苦，还是我央求他是主啊，求你留在这里，求你在我的境界里面不要离开，求你真的是在我这里面，你觉得有什么东西需要被逐出去，哪怕是要付代价，哪怕是必须有几千只猪要跳下海里面死掉，但是医治、释放、洁净、恢复，主啊，我要这个。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来到神的面前呢？我想这个是很提醒我们的。
阿们，是的。哇，谢谢敬道的分享和看见啊！每一次听敬道的分享，我觉得都可以展开一个新的面向和新的一个深度。刚才在听敬道分享的过程中，也带给我一些的触动。譬如说，耶稣他是专程计划来到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在学马太福音第八章的时候，都是讲到医治，这个被鬼附的人同样被医治。不过前面有很多地方都是人来求耶稣，然后他们愿意被医治，他们有迫切被医治的心。而在这里，这个被鬼附的人是被社群遗弃的，甚至人因为他的这个极其凶猛，所以人都不敢靠近他，他没有能力自救，人也没有办法救他，他是完完全全被遗弃的，但是主却亲自的来到了他这个地方。
阿们。
他没有央求神，就是这个人他自己没有能力来求神医治，但耶稣却主动的医治了他。
阿们。
而这些其他看见了这个神迹的人，或许在他们中间还有很多被鬼附的人，甚至他们自己的亲朋好友也有被鬼附的人，但是这些人因着不想跟神有关系，他们也不愿意求这一位可以把鬼赶出去的神来帮助他们。所以我看到既有神的怜悯，也有人的责任在里面。
阿们。说到这里哈，我想最后能不能请小勇就是要额外念一段经文，这是在马可福音里面。
好，
在马可福音第五章第十八到二十节。
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低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阿们。
阿们。神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的怜悯了这个人。而且即使旁边的人他们是这样的要耶稣离开，那为什么耶稣还把这个人，就是被鬼附的人，他也恳求要和耶稣一起离开吗？耶稣却将这个人留在这里，而且要他什么？要他将主所做的大事，然后他自己是怎么蒙的怜悯，就把这跟他们其他人讲就好了。
因为耶稣连续那地的人，即使他自己被拒绝。
没错。所以我觉得小勇刚才那个看见很好，神的怜悯真的是神主动的爱。神的怜悯不是因为我们很好，甚至就像刚才你讲到的，甚至不是因为我们知道怎么样来求他。哦，我知道只要我呼喊他，他就会一定来帮助我，把我从这个鬼里面就带出来，甚至都不是这样，就是因为神主动的爱，他就是这样要怜悯人。所以我想就是非常感谢神，透过就今天的经文的分享，也让我们看见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我们对我们被神所救要有那么一个信心，就是我们被救真的不是因为好像我必须不断地去紧抓住神他才愿意救我，我们被救是因为神真的爱我。他知道我在这个时候我无能为力，他会来找我，只是当他来找我的时候，我的反应会是什么？我会迎见他就留下他吗？还是迎见了他就央求他离开我的境界？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拜拜。